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9月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或早将于今年秋季重返阔别了5年之久的中国市场。路透社援引技术资讯网站 TheInformation.com 星期五9月4号的一则消息说，该网站从相关人士处获悉，谷歌还希望扩大为中国市场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的安卓操作系统提供的支持。熟悉谷歌此项运作的消息来源说，谷歌已经对中国当局保证将遵守当地法律，并且屏蔽 Play 软件中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可接受的软件。该网站报道说，谷歌还将为手机制造商升级操作系统提供激励措施。路透社报道说，谷歌尚未就上述消息予以置评。星期五，大批的难民离开了匈牙利，抵达了奥地利边界。德国和奥地利方面都表示将接纳这些难民，并且允许他们申请政治避难。奥地利红十字会表示，估计会有800到1500名难民抵达奥地利边界。奥地利首相星期六早间表示，奥地利和德国都将接受大批的难民。在此之前，奥地利首相维尔纳·法伊曼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相关的议题进行了磋商。奥地利首相说，大批难民在匈牙利边界的遭遇迫使奥地利和德国同意接受他们。过去几天来，大批的难民认为他们在匈牙利不受欢迎，并且于星期五开始决定步行走出匈牙利，到德国和奥地利去。匈牙利方面后来决定派大轿车将这些难民送到奥地利边界。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尔曼，期间萨尔曼国王表示支持美国等其他几个国家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有关其核项目的协议。在美国国内，目前几乎已经有足够的国会民主党人表示支持这项协议，来使它在国会获得通过。协议在美国国会的通过被外界看作是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的一个成果。美方表示将为沙特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援助和培训。纽约时报报道说，双方之间利益中的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将涉及到沙特在也门的轰炸等等。星期五，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都表示，也门的局势需要联合国安理会做出裁决，以便达成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沙特国王萨尔曼还表示，我们所在的区域必须要取得稳定，这对于我们的国民和繁荣至关重要。星期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方面的官员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力图降低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到目前为止，阿富汗总统加尼和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阿奇兹之间的这一轮会谈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双方之间的会晤是在第6届涉及阿富汗的区域经济合作研讨会期间举行的。之前，阿富汗方面抱怨说，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对塔利班及其他的恐怖组织采取行动。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来源说，双方之间持久的会谈持续了大约90分钟的时间，但是没有说这一轮会谈是否将有助于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国际间的反恐联盟，并且还说叙利亚总统已经准备好尽早举行议会选举，甚至愿意让反对派的议员一道来执掌叙利亚政府。普京星期五在与海参崴召开的东部经济论坛上表示，我方确实是希望创建某种国际间的联盟来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就这一议题同我们的美国伙伴进行磋商。他还表示，他本人已经就此问题同奥巴马总统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美国8月的失业率降低了到 5.1%， 这是7年半来的最低点，比上个月下降了2个百分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北京大阅兵，习近平意图何在？中国大阅兵秀肌肉，国际社会为何不感冒？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史诗长卷、浩戏长流华盛顿展览的主办人之一王康先生，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国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一年来的抗战70周年纪念活动终于以9月3日天安门广场大阅兵达到了高潮，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场面震撼，底气十足，举世瞩目。但是中共当局回避抗战历史真相，把胜利的光环归于自己，为阅兵主题铭记历史蒙上了阴影。而阅兵期间，当局如临大敌，工厂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股市休市，鸽子尽飞，网络言论一片肃静，90万军警民众维安，也为外界呈现出一个强大与脆弱并存的矛盾的中国。习近平打破惯例，以高调阅兵来纪念抗战，真实的意图何在？回避历史真相的大阅兵是否真的能够提振民族自豪感，强化国家信心？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嘉宾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想先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阅兵式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现场感受。东方你好。
宁馨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亲眼见证了大阅兵的场面，那么你最突出的个人感受是什么？请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是，我们昨天早晨4点，外媒记者就要求到新闻中心集合安检，一直到昨天晚上下午3点回到新闻中心，大概整整十几个小时啊。
嗯，
我在广场上呢，确实看到中国军队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强大的这个导弹坦克开过天安门广场，的确是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但是给我们最大的惊讶呢，是江泽民的出现，大家都没有想到，当这个习近平会见完外宾以后，走上天安门广场，突然看到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以及曾庆红还有李宇恒，这些人都是广受争议，受到过各种各样传言这个流言的这些国家领导人，老的领导人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确实给在场的外媒呢也很大的这个惊讶，都没有想到他们，因为这个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老的干部，中国老的退休干部仍然对中国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并没有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啊。
嗯，
那么这次阅兵虽然中方反复强调是为了和平，但是这些武器通过的时候呢，从中央电视台那些解说词里边，那种反日和反美的调子相当明显。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解说词里面至少说日寇，他说到日寇，提到呢就是抗日战争，从来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少提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啊，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我看到广场上的大型的联合军乐队和合唱队啊，那个气势磅礴的歌声呢，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仍然在中国把日本人称作鬼子，日本鬼子；美国美帝国主义称作美帝，称作美国鬼子，也是大有人在。那么前几天还进行了很多抗战题材的演出，我被邀请去看了一场啊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也是重温这台舞剧了，看到那里边的歌声呢，说乡亲们乡亲们赶快参加八路军啊，受苦的人要翻身，赶快参加八路军，而不是说参加八路军要去打日寇啊这样的，这个很明显啊。那么在介绍武器的时候呢，某种战车通过的时候，那播音员就说，这种战车是我们夺岛护岛的利器， 孙元没说钓鱼岛，夺岛夺哪一个岛，护岛又夺下来岛以后护哪一个岛，显然呢很令人想起了这个钓鱼岛。作为美国记者呢，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这个二炮的这个装备。这些二炮的这些导弹呢，被解说员称为是国之利器，大国常见，说主要用于对敌国进行打击，捍卫国家尊严。那么是新型航母杀手，他公开的就说航母杀手亮相。那么以东风五 B 呢是压轴，当东风二十一D 导弹通过的时候呢，我确实很吃惊，没想到它这个个头是这么大呀。它主要是用于打击船舰啊的目标。那么东风二十六呢，这次是核导弹，它通过的时候呢，广播员就公开的说，这是对这个海上大中型舰船啊进行打击的，是中国的杀手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海上只有美国有常规的这种这个大型的航空母舰，所以它根本就是这个对着美国来，这很明显。最后我再说了，这个东风五 B 出现的时候呢，今天上午这个中央电视台节目还在议论说，这种五 B 怎么样叫这个有关军事专家去解释。那么他故意问说的，这种五 B 的弹头呢是多弹头重返大气层的这个多弹头导弹，有十几个核弹头，有些中国民众呢把它称作是纽约杀手、关岛杀手，能打到夏威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个评论员呢就假装回答，我们不赞成把这个东风二十一 B 东风五 B 啊，这个把它说成是以地方来命名这种武器的名称。那么但是呢，这个什么人对我们用，我们针对谁，谁有我们对谁要针对，对针对谁，这个对美国这个这个对针对美国啊，这个很明显，我们也担心啊，这个阅兵以后啊，美中关系不知道怎么走向。
好的，东方，非常感谢你，刚才是在天安门观看了大阅兵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我们介绍他的感受，谢谢东方。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大阅兵，实际上过去几天呢已经有相当多的报道和分析。那么我想听听在座各位的感受哈。那么首先请戴博，你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这个美国学者，你听到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这个大阅兵好像假想敌有点是美国的意思，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那些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不要太过分的批评这些方面的他们的动机如何等等。而且我总是对中国社会舆论、中国的反应有兴趣到现在为止我的很多国内的亲戚朋友其实他们并不过度的分析这些，他们就是比较简单的说，哎呦你看这个蓝天白云他们就兴高采烈，他们很自豪的就是看那些士兵多帅这些反应。可是从头到尾我看，其实我觉得跟纪念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前二十分钟的镜头都是那个习近平的这个特写。我觉得主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增加他的支持率，这个都是跟他的通知有关系的，他就是要说服大家他的什么中国梦也好，那个民族复兴也好，肯定是要支持那个习近平的一切，也要知道他是控制那个解放军等等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很多他的特写，他也说今天是个非常开心的日子，他从来不笑他就是那个非常的那个严肃的感觉然后从头到尾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感觉，所以是有一点令人不安的。
好，王康先生，作为一个对于抗战历史有相当研究的一个民间学者，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先回顾一下历史，70年前，1945年9月2号，谁都知道，在日本的东京湾，美国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的丛光葵外相和陆军参谋长美津美次郎中将向盟国投降。那么中国的徐永昌和六名将军呢，参加了这个投降仪式，而且签署。在重庆，我是重庆人，重庆的9月3号。70年前的今天，那么国防政府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领文武百官在国府花园东向向南京的中山陵陵寝鞠躬，然后在军委大礼堂召开正大的一个茶会，那么招待了外国的使节、盟国使节和军事将领，其中也有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这个王若飞。这个当中呢，突然有个人高声的呼蒋委员长万岁，大家都看了一下，正是毛泽东。 那么那个时候在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是毫无疑问是承认蒋中正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抗战的这个地位和这种意义。那么七十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山河依旧，人事全非了，历史演变到今天实在是令人意外，我相信它会继续演变下去。
好，魏必洲先生，作为一个台湾的媒体人，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其实我看到刚刚这个海涛那个东方先生的解说哈，跟我原来当初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基本上是心情相当沉重的。其实我看这个时候，刚刚看阅兵的时候，心里就掠过一个哇，冷战真的开始了。因为无论是整个形势的摆设，还有阅兵的经过，那个的确是强大的武力。这个都让我们在西方或在美国待久的人看到当初在描写这个苏联在冷战时期双方对峙的各种情况，那么用强大的武力来宣示自己的国力，以致在国际上谋求各种不同的地位跟利益。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相当担心，特别是在所有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里头，当然言那个弦外之音啊，言外之意真的都是针对美国而言的。那我想一般如果美国听众或者美国的这个观众如果真的在听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的话，我想那整个美国民众会相当的紧张起来，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会变成中国这么强大武力的一个假想敌。这样子倒过来我们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的阅兵跟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在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里头当然是有相当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作为军方而言，我们可以理解到，当然作为军方而言，他必须提供各种准备好的这种军事力量，以供三军统帅或国家主席在与国际之间谈判的时候作为必要的这个手段。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准备的情况，但是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这种做法跟这样子的语调，我想带来的当然是除了宣扬中国国力之外，也在纪念这个抗战七十年之外，我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不安与对未来的不确定。
好的，陈伯文先生，那么您作为旅美的中国知识分子，您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看到这次大阅兵哈，我觉得是对胜利两个字的双重的迷思和反讽。第一重，我们看到这个在游行队伍中有一些方队，50个方队，有12000的军人，那么他们表现了就华北东北联军的一个方队，表现了新四军的方队，表现了八路军的方队，也表现了所谓华南游击纵队的方队，这些都是共产党当时的所谓的这个抗日力量。但是国军的方队，表现国军的方队一个也没有出现。说如果说这个是在庆祝胜利，庆祝什么样的胜利？是窃取的胜利，窃取的胜利果实，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上窃取来的胜利果实。第二个胜利是什么？在他解说词中，当军队走过解说词里面反复讲的，这一支军队，解放军，所谓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到今天控制整个中国整个统治整个中国的这个过程，事实上这一重胜利并不是对日本的胜利，对于这个二次大战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内战的胜利。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江山是从哪来的？不是从日本人手上得来的，而是从国民党手上，从中华民国手上得来的。说这一场大阅兵实际上是一场多重历史的颠倒。这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打败了日本，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跻身战后战胜国的行列。
好的，刚才那个戴伯先生，您提到对于习近平在阅兵式中的一些表现，你觉得他好像显得很过于严肃。那么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知道中共过去几任总书记都搞了阅兵，从毛泽东到毛泽东当然算最高领导人，然后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搞了阅兵。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你对于习近平当时在阅兵台上，既然他是用几个月推向了一个高潮，你对他在阅兵台上，你对他的表现，他的气势跟以前的领导人相比，你感觉怎么样？
他们都在这些条件之下是有一点木讷的。一般来说，那个美国西方的领导人就是出面的时候，他们要显示出一部分自己的这些魅力和那个人性。他这次都没有，其实也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所谓那个威望的一个人物所应该有的那个形象有关系的。而且如果你看他的致辞，那是他演讲的所有的那些话的话，虽然他是承认别的国家的一些贡献，他也说了最起码两 粮食的这些感谢啊，可是还是给你就是从头到尾那个感觉是这个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单独打赢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我们很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印象，而且相当多他的话还是不只是针对于那个美国，像刚才那个破空别的人说了，还有很多就是为了妖魔化日本，其实跟过去七十年的事儿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跟2015年的，尤其是东海的情况有关的。
嗯，王克俭，
习近平显得好像举重若轻，基本上没什么动作，这个无关宏旨，因为这么巨大的、这么恢宏的一个阅兵，他哪怕半句话也不讲。手都不抬一下，他的分量在那儿，我们就自然想起1934年的纽伦堡的这个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希特勒当时个极尽表演的一个邪恶的天才。那么那个就播放了赫斯特威塞尔之歌，就是纳粹的军歌。然后那个里芬斯塔尔那个女导演，天才的导演，把法西斯的美学、暴力美学和力量和美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一直到现在都没被超越，所谓的意志的胜利。这是天安门城楼，我们不仅看到了马恩列斯毛的这个阴影，我们也看到了希特勒的幽灵。这种巨大的只能是法西斯式的这种美学和历史的叙事，来源于瓦格纳，来源于希特勒，来源于德国纳粹，来源于全世界的法西斯和独裁主义者。所以习近平本人表不表演全都是他的表演的工具，已经够意思了。
就对他个人来讲并无关宏旨，
有的时候他挥左手好像表示某种文明，某种温和，某种友谊，这都是太低估了习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全世界21世纪最大的一次炫耀武力的过程当中的他的内心的那种状态。
嗯，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呢也是首次有中共领导人携夫人出席阅兵式上，我们知道彭丽媛也在阅兵式上，那么您的印象如何？
是，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个焦点之一。我觉得当那个第一夫人当然是彭丽媛表现得相当杰出，不管她的衣着还有她的这个举措，相当都跟国际的礼仪相当结合。而我也觉得他，譬如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接待这些外宾啊，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接待外宾的时候，你看他招呼外宾的这些方式跟手势，我觉得相当得体，也相当顾及到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这个局面。不过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这些来的国家讲实在话都不是什么这个国际重量级的国家，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中国是给了这个基本上应该有的这个待遇。我只是在想说，如果这些这个主要的西方国家这个元首哈，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属或配偶都来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招待情况？所以就今天这一次这个纪念仪式所来的嘉宾的这个场面跟等级来讲，我觉得对彭丽媛而言，或者对这个第一夫人而言，应该不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好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对。
嗯，好，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大阅兵呢，这个退休的政治老人是否露面呢，是一个大的看点。那么您怎么解读此前被广泛传言出了政治麻烦的，比如说江泽民或者李鹏这些人，曾庆红露面？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到，这是对外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您的看法，您的解读是什么？
首先呢，习近平的出场让我这次大感失望。习近平显得就是满脸的倦怠，甚至是厌倦。他在阅兵的时候，脑袋偏在一边，无精打采。他这个用右手敬礼，也用左手敬礼。实际上，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例啊规定是要用右手敬军礼。作为军委主席，他不能不知道。只能说，而当时有人解释说，他左手不是在敬礼，是打招呼，其实明确是敬礼，还说什么左手为吉，右手为凶。问题是右手也敬礼，那不是又有凶又有吉吗？所以说他这个左手敬礼啊，实际上他表现了这个内心的一种慌乱，一种虚弱。说习近平我们看到啊，既无霸气也无豪气，既没有坚毅之慨，也没有威武的气概， 反过来也没有亲切的姿态，也没有微笑，所显得要心事重重。这个心事重重就是跟党内的情况有关。政治老人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虎看虎视眈眈，对他说他心情反正非常的不自在，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巩固，而且政治老人的全体出现，证明党内的权力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因为说明旧的政治格局并没有打破，仍然是三代同堂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尽管传言那个盛嚣尘上什么剑指庆亲王，但庆亲王曾庆红却出现了。尽管不断的说搬出了石头，中央党校搬出了江泽民的石头，就在阅兵前两天，什么那个澎湃新闻网、南方都市报、人民网都还在发表一系列文章，暗示这个老人政治，什么古代的退休制度，什么退而不休、僵而不死，僵而不死就指江泽民。结果江泽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出现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应该说是党内妥协的结果。因为这个出现不是对习近平的加分，而是对江泽民的加分。江泽民又会说：“你们 too simple, too naive, 你们想搞个大新闻吗？太天真、太简单了，我又出现了，怎么样？我还站在这里，僵而不死。”而习近平来说就非常不自在，整个阅兵过程。使习近平塑造强人的努力，我觉得功亏一篑。
好，我们知道中共大阅兵呢，通常以前的惯例都是要在国庆节，而且是逢十的国庆节举行。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是破天荒的用这个抗日战争的纪念日来纪念。那么外界对此有很多的解读，认为他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政治考虑。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主要是国内的政治考虑呗，就是要巩固他自己的政权，也不敢再等三年，因为现在就是他上台已经两年了，他在国内的这个政治资本相当高从现在只能下行，不能再起得高，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外国的一些人观察，当然全家大多数的美国人就是除了这些极少数的跟踪这些问题之外都无所谓这些事情，不知道大阅兵发生过，全世界都这样，我们不怎么注意到这些。可是我们对中国国内的情况有兴趣的人觉得，只不过是为了继续的集中他的政权，是给国内的一部分团体或者政治的对手看的。
王康先生，我想在请教您之前，我想跟您介绍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个阅兵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政委王健的文章，他讲这个阅兵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说到阅兵是忠诚宣誓，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于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无比的忠诚。那么这个语言好像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我想听听你对这个
忠诚用的是无比，因为无限是专属毛泽东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一次三年以来的一个登基大典，毫无疑问。我不太赞成这个同意说是这些元老们在场是对习近平本人的一种削弱或者一种挑战。习的目前的地位，他的这种自尊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得很清楚，其他这些都是众星捧月而已，或者暂时的安抚一下战胜政治局面而已，下面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那么这一次这个登基大典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共产党的这个权力哲学的一次亮相，一次集中亮相。毛、邓、江、胡都干过这些事情，但这次情况不同，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执政才三年不到。那么这个亮相明确的宣示，就中国走向一种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加进来，至少是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法西斯的权力哲学。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我们曾谈到过的，就是希特勒曾经表达过的元首制。元首至高无上，元首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元首，元首就是一切，德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元首的意志和选择。在这一点上，虽然习近平还不敢说达到这个希特勒的这种元首的这种震撼人心的整个代表德国历史命运的这种程度，但是已经有非常明确这个表达了。那么这次阅兵就是这表达的一个开始。
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对此的看法。
我想我也会比较偏向这个王刚兄的说法，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了解，这整个阅兵的过程一样，这次是12000多名部队，你想吃的用的所有的补给调派跟当前的训练，这个的的确确是登基大典的准备，而且不能出错，这表明对于新的领导中心的确认跟稳固，特别是军方的东西。那这一次几位元老的登台，我个人也觉得是因为这些人应该都是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中了， 谁能上谁不能上，谁怎么上，怎么个说法，我想他大概应该有一些安排。我想比较当然注意的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些党内的这些所谓改革或者是反贪的行动，是不是已经到达一个尽头了？所谓只是抓了几只大老虎的问题，是不是还有继续下一步的情况？那习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刚刚王康先生这些说法，恰恰就是法西斯的另外一种体现。
嗯，
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一个国家利益超过任何一切，一个个人可以为国家放弃所有的这些自由等等，这些东西刚刚好就是法西斯时代那样子主义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阅兵刚刚好所体现过来的事情就是一个法西斯的情况，虽然是要反法西斯。那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像习近平这样子已经大权在握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是动作非常快的来做一些事情。我想这跟他的个性，跟他周围给他建议的人，还有实在的这些复杂的环境有关。但是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可能也同意，就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有决心、有毅力要达成他所要做的事情的人。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到这个阅兵显然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因为这个阅兵呢，中共是第一次在二战这个周年举行大阅兵，通常是在逢十的国庆节举行大阅兵。习近平已经盘算过，如果他要等到逢十的国庆节举行大阅兵，那就是2019年，离他卸任只还有3年，不足以树立他的权威。因此他在去年就开始挑选了这个日子，就在二战结束的70周年来举行大阅兵，这样就在他的头3年来举行大阅兵。这样一个大阅兵就显示他对三军的号令、对军队的掌控，进而大权在握的这么一个姿态，这是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就这次我们阅兵中看了一个细节，就是说首次有50名将军出场，这些将军是少将和中将军衔，他们来带领方队，在作为方队的领队。这些将军作为方队的领队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检阅士兵，而且检阅将军。这些将军出场什么出场呢？他们要么带领方队在前面走，要么就带领一个装甲一个装备车队在走。那么他会做两种动作，一个就是甩正步，在习近平面前甩正步，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要么就是扭头向习近平行注目礼、行军礼。通过这两种动作，实际上就是对将军的一种矮化，那么反过来就是对习近平的拔高。这个一矮一高的设计就是要设置习近平居高临下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不仅要统治一些士兵，要统治一些将军，让这些平时桀骜不驯而这个骄奢淫逸的这些将军啊，在他面前俯首称臣，要归顺，要臣服。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习近平令人意外地宣布裁军30万，表面上是为了安抚国际，是为了那个解除中国一些论的这么一个论调，但事实上他是效法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宣布裁军100万，他达到了多重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个整治军队，另一个目的就是在军队中趁机清洗异己，树立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宣布自己对军队的掌控。说习近平的这一招实际上效法邓小平，说整个做法包括了这个阅兵，副总指挥自己说是为了首先检阅的就是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我坚决拥护，而不是说首先检阅的是军队的实力或者是国际情况。说这证明仍然中国共产党就习近平政权的敌人不是外敌，而且内敌呢也不是国内，而真正的敌人啊是在党内，就近在眼前，就是他党内的政敌。
好，我们知道这次中共二战纪念活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呢，就是中共呢一直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哈，引发这个全球华人就这个二战历史呢展开一个大的辩论，进一步可以说是撕裂了两岸的关系。那么前台湾副总统国民党主席连战呢到北京去出席这个大阅兵呢，也引发很多的批评。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很多学者哈，或者是前官员呼吁中国正视历史。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对此。
这是有点那个篡改历史的，因为那个明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这么说抗日战争或者反法西斯战争在美国的，那个主要的力量还是那个蒋介石领导下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军队，这个是历史事实。而且近年来有几个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书就是写了这段历史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不正视历史的，同时的话老说日本应该正视历史的，只能使自己难堪。而且虽然他是感谢了别的国家， 他好像那个习近平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贡献是次要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打倒了全世界的法西斯的那个军队，所以这样子的话只能是让别的国家变得更不安。三位那个朋友老用法西斯这个词儿，今天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用，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轻易的用这些词儿，可是毕竟是给人这个感觉这个印象的。
好，王康先生。
这个郝柏村先生呢、啊、才不久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公开信，那个措辞很温和我觉得，但是立场原则很坚定。这个关于谁领导中国的抗战，稍稍对中国历史比较抗战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当然是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领导中国的抗战。八路军已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这个新四军只是第三战区顾祝同将军手下的一个将的一个师而已。那么这次连战先生到北京来啊，我真为他有点遗憾。十年前他到北京来所谓的破冰之旅时候何等风光，很多历史学家都看好这种可能性。我跟他也有几面之交，因为我们这个画的台湾展览时候他全程参观，然后又设宴款待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又给我们这个话题了词。但这一次他到北京来，本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明确的重申这郝柏村将军的这种基本观点，不要再争论谁领导中国的抗战，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你共产党作为一个内战的胜利方，你给失败的一方一点基本的公道，无损于你的江山了、啊、反而可以显示你的胸怀嘛。作为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说这个话，他居然没有说，他还在说什么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连这一点习近平也没有给他买账啊，真是让人遗憾。历史的荒诞就莫过于此。
好，听听魏碧周先生看法。
是，我想这个事情当然在台湾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争议，连这个马英九总统都不太平易，不太这个批评人的时候都亲自出马讲话。我想可以用这个自贬身价这个来形容这一次的这样子的做法。当时的破冰之旅是在这个陈水扁把两岸关系带到最低点的情况下，然后国民党连战先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高度，能为两岸之间重新搭上桥，所以那个时候有他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地位。但这一次实实在在是没有必要，不但是自贬身价，而且是自取其辱。因为本来是一件常事的事情，那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的确确是领导对日抗战，这是一件常事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次的阅兵前后之间，在一个整个大乐团的指挥之下，完全变调走样，把这个事情描绘成是这个共产党在主导这个战场，那这个件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本来在七十年这个纪念这个关口，刚刚这个波波先生也提到，这个逢时必祭，加上许多这个还健在的这些老兵老人，可能再过一个时的话，可能都不在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么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重要的机会，但是居然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做一个关键性的扭转性的这个反省，实在是失去掉这个样一个机会。在国际上来看，我想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在二次大战之间，特别是这几个主要的盟国家，每一个国家难道他们都没有历史吗？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在二战时间在领导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吗？今天看到现在新成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做这样子抹杀事实的事情，抹杀历史事情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国家怎么来看现在这个国家的主政？当然他们非常了解，这就是为了现在这个一党专政找出各种这种正当执政的借口。那我想，你想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哈，主要的国家怎么会从心里头去尊重、去认同这个政府所代表的一切价值观念？
好，陈伯文先生，
一件事情。
陈伯国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您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个局势呢，是比如说经济下滑或者股市房市不振，那么前段时间又发生天津大爆炸，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很多分析人认为哈，就是中国进入这个多事之秋。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倾这个举国之力啊，举行大阅兵，是不是明智？您觉得是不是像当局说的那样，能够提振民族自豪感？您的感觉是什么？
对，他是想打一剂强心针。很明显，在大阅兵的时候，不仅进行了这个严密的安保措施，什么鸽子不准放飞，什么窗户要关掉，什么那个街上排地雷，什么护城河里面是进行过滤，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就是采取了一个就是说停止娱乐五天，这个电视台还有一个就是股市休市两天，股市休市两天一言而中就说出来了，不想让坏消息冲淡这个大阅兵的所谓喜庆，也就是将大阅兵跟人民隔开，跟完全人民隔绝。所以说有网友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哇，这么严密的那个管理措施，就各位大哥请告诉我一下，我这个人读书很少，请问啊，反法西斯战争究竟胜利了没有啊？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说又动员了这个80万这个民众来保卫这个大阅兵式，人家就说究竟是军队保卫人民还是人民保卫军队。说这些种种荒诞显示啊，在目前的这个大背景下举行这样的大阅兵呢，跟人民的这个整个大气候大气氛是格格不入。这个天津刚刚发生大爆炸，死伤整齐，而且家属愤怒还没有得到安慰，没有得到抚慰，真相还没有调查，而除去了一些低级别的官员，突然就把这个重心转到了北京大阅兵，而且做的是滴水不漏万无一失。这个政权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做的滴水不漏万无一失，一面临这些天灾人祸，什么上海踩踏事件了、什么东方之星的翻城，什么天津大爆炸，他们就喊无能，突然这个政权就失灵了，一下应对不利，一下反应迟钝，一下又是这个救援不利，最后又成了救援成了闹事等等。说这些反差了，我想真正有头脑的人民都会去思考，这个政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强心针打下去未必能刺激这个民主，刺激这个国家。我想倒过来，如果说不封锁网络的时候，造成的都是一些反感。
好的，北京大阅兵习近平意图何在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大阅兵国际社会为什么不感冒。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大阅兵广邀各国最高领导人，可惜应者寥寥，西方国家尤其不捧场。当年与中国并肩抗击日本的美国只派驻京使节出场，即便如此呢，大阅兵前各国外宾仍被安排觐见习近平，凸显万邦来朝的广大国威风。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压轴登场，和习近平一同进入阅兵的主会场。那么大阅兵高喊珍爱和平，为什么反倒让国际社会不安？从大阅兵的贵宾名单能否看出谁是中国的真正盟友？相比于美国等战胜国纪念二战的低调简朴，中国大阅兵是否和世界潮流脱节？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想大家最关心这次阅兵就是对外要传递什么信息哈？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说好像是有点网友的讽刺，就是说用法西斯的手法来纪念反法西斯的胜利。我们注意到就是二战最大的主战国就是美国，比如说用非常低调简朴的方式来纪念二战，而且是以和平和和解作为这个纪念的这个主轴。那么中国这样好像有点炫耀武力的这种做法，我想问问跟国际潮流和或者是国际社会的这个价值观有些什么样的落差。王康先听听您的意见。
告别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和平，绝对不是炫耀任何武力，更不是整军精武扩军备战，更不是战争叫嚣。说战争的达摩克里斯的剑还高悬在世界之上，这种语言是不能出现的，尤其在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的这个口中。所以北京的阅兵是和所谓的世界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的，任何把中国引向任何一个军国主义帝国道路的言行和措施都是极其危险，极其的不负责任，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但是因为中国天然的大国，中国这么占人口四分之一，它的 GDP 怎么样，所以中国如果走向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道路，那是人类和世界的一个大巨大的灾难。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好了。中国选择是世界潮流的相反的方向，而不是文明、和平、人权、政治自由、民主、多元， 而是它的相反的方向。来，这些流亡政权独裁者，什么巴希尔自由的人物，看得很清楚，怎么能结交这些朋友呢？
好，我想刚才王刚先生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确实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到说这个战争之卷还悬在我们的头上。我想听听戴博，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确实二战纪念活动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简朴，虽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战胜国，实际上
其实我自己是住在华盛顿的，我对这段历史有很大的兴趣，可是我没有发现有任何活动根本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当然有文章，
就是对二战老兵的一些
对这些没有太多这些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抛到脑后了吧，就是往多数的那些美国人是往前看，而不必老提那个时候什么珍珠港啊，日本人也是怎么对待美国的一些俘虏人员这些不怎么讲这些故事。
我觉得魏比周先生，我在这边我很关注美国的纪念活动，那么我发现美国的一些名人发表讲话，对于二战他们都是对日本和德国都是表现出和解的姿态，那么对于日本提到他们过去七十年对于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那么对于德国一直强调美国和德国今天的友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和中国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两次，但是并没有提出中日和解，这一点让日本政府今天表示非常失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没错，这个基本上这一次是反日大游行了哈，那只是花了非常极高的成本来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日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对于国际上责任的这个意图。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军容哈，这么大的武器，这么新尖新进的武器，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同时我们要问的是，这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对国际社会有没有应该付出更强大的责任，这个是我其实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责任不光是说你有强大的武力，更是让你对国际社会的这个福祉、国际社会这个秩序、国际社会整个人类往前迈进或往前提升的这些价值，这个作为一个大国都要尽到这个责任。刚刚王浩先生也提到过，你看像苏丹的总统也请去，美国对这个事情表示强烈的这个反应。可是中国说什么？说这个苏丹在这里在国家里头对待他自己人民是他们家的事情，跟我们请他来无关。这样子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国家所能说的事情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欧洲整个欧陆为这个叙利亚这个小孩淹死在海边的小孩产生极大的人道同情心，这就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一个负责一个文明的大国所产生的一个世界性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纪念这个中国今天有这么大的能力跟这么大的这个强大的武力来纪念这个抗战七十周年胜利的时候，所应该往前看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正式这个心服诚意的这个道歉的这样子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认识到今天国际的新秩序，同时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跟美国一起来合作，为人类的和平缔造更好的未来跟环境。
陈鹏贵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中国确实是广泛的邀请全世界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最后回应的人并不多。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从中是否能解读出中国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国际威望如何？
对，这次中国政府几乎向所有的国家都发出了邀请，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首脑都拒绝了这个邀请，只是派出低级别的代表，最后只有30国家的首脑出席，而17国的方队参加。我们看到这些方队有的小到只有5个人或者9个人，那么有的国家中国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另外呢，这个30国的首脑里面，除了就是韩国和捷克算民主国家，大多数都是独裁国家和腐败国家，甚至包括什么古巴啦、委内瑞拉啦、什么北朝鲜啦、还有苏丹啊等等这些国家、越南等等、柬埔寨。那么这个招式就是啊，实际上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灰色政治龙头老大这个角色更加突出了。我觉得国际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出席啊非常荒唐，因为联合国成员国一共有193个，大多数的国家都拒绝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居然出席，所以有的国家说他是违反中立，我也觉得他是违反中立，因为这个人是韩国人潘基文，那么他实际上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群系的感染，因为韩国现在正需要中国来帮助他压制这个北韩，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反讽，韩国跟中国实际上有血海深仇，这个朝鲜战争3年，中国军队在那里打得天翻地覆，把这个打成一片焦土，把朝鲜半岛，而且朝鲜半岛的北部既至今受到专制和独裁的奴役，都是中国共产党作恶的结果。结果今天的南韩由于出于对北韩的遏制，不得不到北京去跟握手，所以说这个是反讽，说联合国秘书长作为一个南韩人，超拿个人的感受代替了国际社会的感受，超越了中立的原则。 那么这些国际社会的这些大多数的缺席，事实上是让北京显得非常尴尬。尽管你放了和平歌，尽管你做了裁军宣誓，但是这个大病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亚洲的冲突升级，亚洲的军备竞赛极化，而中美关系的空前的冲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大阅兵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戴博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刚才说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很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这个大阅兵并不关注，但是我还是看到相当多的舆论实际上对这个中国的阅兵感到不安。那么金融时报就总结说，对于这次阅兵是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那么它里面提到，就是说美国刚刚宣布在阿拉斯加西侧的公海海域发现中国的军舰，在
乌格军舰，
对，然后五艘军舰，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导弹，我们看到这次导弹实力里面提到是针对航空母舰。那么航空母舰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想敌当然就是美国，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军事实力最大部分。那么你觉得美国是不是还是对此感到不安？
当然，咱们看这次的那个阅兵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历史背景啊，我们没有派出任何那个领导人去啊。有一个原因就是，多数的美国人到现在为止，一听说天安门广场，他们就想起那个1989年那个天安门大屠杀。而且我们提前很清楚啊，中国是要用这个机会，就是要搞一些宣传，要谋划日本。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参与，因为那个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盟友。而且再加上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南海、东海。这个问题，中国的杀手锏，所有的这些武器，就是要瞄准美国的，为的是一个威慑力量。可是到时候可能是为了杀和攻击美国人，所以我们哪里愿意做你搞宣传的一些工具，而坐在那边的，就是不是太傻了嘛？所以这些我觉得美国的领导人啊，那美国记者什么都是看透了的，所以那个当然不会去，只不过是派那个鲍克斯，我们的大使，为了客气，你不能直接去侮辱，可是你也不必去参加。
给他们当拉拉队
啊，对，不能做拉拉队，而且他们同时让那些乌克那些军舰到那个波林海，这肯定也不是巧合啊，这些都是要传递一些信号，尤其是要准备那个本月底那个习近平就是到美国来进行那个国事访问，都有关系的。
就是你觉得是要被习近平那些强势造成？
他就是要宣布他不敢示弱。可是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海军、美国的白宫的那个反应也是挺潇洒的。他们说这个是公海，这个是公海，无所谓，就跟南海、东海、若干这些地区是公海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些例行的军事的巡逻，包括军事的侦察活动在内，只要是公海，不应该受到干涉，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害怕。
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大家在看这个外宾贵宾的时候，我们发现普京是一个最大的焦点。那么普京阅兵的时候是站在习近平旁边，而且是和习近平共同入场，而且最后这个方队哈是俄罗斯方队也来压阵，就是作为军队的这个出场。所以大家觉得，就是俄罗斯考虑到他们在二战期间前苏联的这个所作所为，觉得让俄罗斯那么焦点成为这个战胜国的焦点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一些政治老人半退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老人给习近平站台一样，所有的包括潘基文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给普京站台，这真是哥俩好，真是两兄弟。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最大的一个赢家，我甚至觉得超过习近平，就是普京。普京的5月9号的莫斯科阅兵，得到了这个9月3号的习近平的这么大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很明确的给世界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一个莫斯科北京轴心，或者现在叫北京莫斯科轴心，就是中俄两国、中苏两国在他们曾经有的那些恩恩怨怨、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中苏联盟的基础上，在21世纪重新结为联盟。那么如果有人不相信9月3号之后，应该说没有人态度会怀疑这一点。普京的野心是重建大俄罗斯，那么他需要中国的这个认同和支持。中国一样，中国要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大的一个势力范围，必须要俄国的配合，其他的次要的，再对付7080的欧洲，最后收拾美国。我觉得大的世界战略的格局已经告诉我们，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构成这么一个轴心，就像意大利和当年纳粹德国一样，法西斯轴心或者加上日本一样，这是21世纪的这个战略的邪恶的危险战略的需要。不过这个是在玩火，我们也曾经说过，俄国脑壳不是吃 吃素长大的。中国人受骗上当一直到现在远胜于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嗯，
好，再听听魏碧洲先生对于这次我们这个贵宾里就是贵宾名单哈，看出哪个前哪个后，哪个敌哪个友，你有什么观察？对于中国这次表现出来，对不
对？对，你我在当时想起这个天安门，刚刚那个戴博教授也提到，大家一想到天安门，现在来想到当然就是这个南京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的时候，记得吧？大家都知道这段事情，后来签的这个辛丑条约，是中国最大的，那时候中国清廷最大这个最大最耻辱的一个条约，也赔款最大的一个条约。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九月前后的事情。
嗯，
八国联军进到北京，然后这个到处这个敲这个抢烧杀淫掠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到了8月20几号，八月底我才翻了一下，8月20几号的时候，真正在北京，那个时候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在游行的人是谁吗？是俄国军队在北京游行。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邀这个普京站在旁边，看这个由这个基本上是由苏联所创造的这样子的游行的这个方阵，这样子的方式，跟站在这个红这个莫斯科墙上这些事情等等，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结合。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是给所有的世界人，这是释放出一个非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苏联可以在欧洲之间，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包括并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现在对乌克兰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同时，那中国在东南亚哈，东南亚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苏联也可以继续默认。所以这样子的联合的东西，摆明了就是要跟现在以美国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西方势力，或以北约为主的一个这样的西方势力，作为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看出来，二战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个主要的冲突跟主要的这个纠纷，都是用美国这样子为主的这样的联盟来解决、来防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来，美国这样子以欧洲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联盟体系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反而是现在新出来的这样中俄结合与这样子的这个美国为首的这样北约势力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哇，这个好像是冷战真的开始了，这样子的阵仗摆出来，加上这个中俄两个元首都站在这个墙头上。
嗯，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金融时报》提到说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日本不服对于中国这个大阅兵又是出一种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心态？
说到日本不服啊，我就想起我去年对去日本的时候，对日本的朋友和新闻界说的一句话，说到日本对中国道歉，我说你们的确需要道歉，有一件事你们需要道歉，就是你们走了之后留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遗毒，让共产党做大，利用抗日战争做大，最后你们走了留下他们来荼毒中国，到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散，我就这一点你们日本要那个道歉。的确是这样，那个中日战争全面开战了，实际上是这个根据这个有那个东京法庭的审判的结果，日本的供述啊，就是像共产党的别动队挑起了卢沟桥事件。不用说这一点，而且中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苏联代表的日记，根据那个毛泽东的谈话，还根据那个日本战犯的供述，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日本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纪念所谓抗日战争的胜利非常荒唐，就在这里，一个是当年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在纪念打败这个同盟，打败他的这个当时的同盟军，还有一个就是在纪念什么呢？纪念一个就是说他夺取了政权，他推翻了一个真正抗日的军队，他杀，像这次说停止那个娱乐节目5天，是不是对抗日将士对哀悼呢？抗日将士被杀的最多的还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杀的真正的国军抗日将士，在内战中杀的比日本人要超出多得多。说这些反腐啊，构成了一个说法，就日本不服，就是不服在哪儿？首先，你不是你中国打败了我，是美国打败了我。还有一个，不是你共产党在抗我日本，是国民党在抗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今天到今天之后，你还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而70年之后，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保障，民主和和平的力量。而今天看看你们中国，你在说70年前日军暴行的时候，你们自己的暴行就近在眼前，什么反右，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六四大屠杀，什么迫害法轮功，历历在目。
好，
请讲。
日本不服啊，毛泽东曾经4次说感谢日本皇军打到中国来，否则我们还在山上。那么既然如此，怎么就忘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创造最高领袖嘛，这个像就挂在天安门城楼，他4次黑田寿男什么田中首相，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真是该感谢日本。 毛一点没有说糊涂话，他很坦率。嗯，
好的，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四位嘉宾戴博先生、王康先生、魏比周先生和陈伯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